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7章22节到31节。《使徒行传》17章22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读经到此。
谢谢莹莹姐妹的读经。今天福音主日，我们高兴请到经历神学院的讲师陈志祥牧师在我们当中讲认识真神得着智慧。我们请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新来的人有吗？这种情况我们就跟基督徒不到我想福音主日就是让我们再次重温福音，从福音中再次肯定我们的信仰。我们看见今天晚上呢，我们从这个题目认识真神要得着智慧，其实这一篇信息也可以成为一个培灵的信息。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每一个人呢，在要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那没有一个人教导他孩子，你要过一个愚昧的人生不用紧了，做笨笨的无所谓。那么呢，上帝这个每个父母亲都盼望他的孩子呢要得着智慧。不过很多的时候，他们所要得到的智慧是今生的这一个智慧，要怎么样读好书，选哪一间学校，那么呢怎么样做好生意，怎么样赚多一点的钱，这些都没有错，这些不过是我们做人的一个本分。不过关于到人心灵里面的这些的 关乎到人心灵的智慧或者属灵的一些的知识，很多人却在这种的无知或者不知或者在错误的这一个观念的当中。那除非我们回到圣经，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得着这一个智慧。智慧，真正的智慧不是从书本而可以得到的，真正的智慧不是从人生的经历可以得着的。圣经告诉我们，刚才这一个邓牧师开始在这一个宣召的时候就讲到一句话，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这个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就知道今天当一个人懂得来敬畏这位真神，这位耶和华的时候，就是智慧的开始了。当我们一明白一认识这位至圣的这一位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得着聪明了。因此当我们就看见认识真神肯定会带来我们的人生的智慧，不但是今生的智慧，也是有永生的那一个智慧，不但是看得见的世界的智慧，还有那一个看不见的灵界的一个智慧。所以认识真神是每一个人心灵必须的一件的事情，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专利权，因为只有人 能够学习认识真神，动植物是不会认识上帝的。所以这好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告诉我们22到23节，这里说这位保罗他站在雅略巴谷的那个地方，雅典的那个地方啊，雅典人他看到的时候，他说雅典人凡事都很敬畏鬼神，所以他在那个地方走来走去，看见雅典人拜的神明非常的多，多到甚至他们怕漏掉一个神明的时候，所以在那个地方就写了多一个卫士之神，他说如果这一位神我忘记拜你了，你就属乎在这个卫士之神的里面。所以我们就看见认识神是我们人的这一个从心灵与生俱来的一种的这一个本分或者一个权利，那认识真神也是我们人类人生里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好像今天我们要知道认识药的时候，一定要认识真药。我们要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买真货品。那么如果我们要寻找父亲，我们一定要寻找真的父亲，那么的重要。所以认识真神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真神本身就有一些的特点，圣经这里几节告诉我们真神是怎么样的呢？24节就告诉我们了啊，真神就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不是在居住在一个地方罢了。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发现到神就在那个地方，这是真神的特点。第二也告诉我们，真神不是用任何的这个人的手艺心思雕刻的金银石，因为他是自己，他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的上帝。因此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真神必须有几个特点。第一，他必须是独一无二的。第二，我们看见这位真神必须是公义圣洁，在他里面不可能找到这一个黑暗，或者在他里面肯定找不到可以汇入的任何的地方，所以这就是真神。第三，我们看见真神的特点是什么？他必须是无限，必须是完全的。当我们讲到上帝的爱的时候，他的爱是无限的爱；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怜悯跟公义的时候，他的怜悯跟公义也是无限的。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真神的特点，不但是无限，他的整个他也是完全的，所以他的爱是完全，他的公义是完全，他的怜悯是完全，他的这个施恩也是完全的，这是真神必须有的特点。如果一个神只是管一个地方，他不是神；如果他是单单管这一个门，他也不是神，因为真神必须在天上是上帝，地上是上帝，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是神。不但如此，这位真神的特点是无所不知，什么事情他都了解，没有一件事情是隐藏而他不知道的。无论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这位真神一定知道。在这位真神的面前，每一个人类都是敞开的。真神圣经也告诉我们是无所不能的，他不是单单有很有限的能力，什么事情这位真神在他自己的属性的里面他是无所不能，因为真神他也是无所不在的。今天我们在教会，上帝在这个地方，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每一个人到不同的家，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真神也跟每一个人同在。我们在新加坡，上帝在这里；我们回到国内，神也在那个地方。所以因为真神的特点是无所不在，他也亲近那一些信靠他的人。所以当我们明白这样一位真神的时候，这认识这样的一位真神，肯定会让我们迷信的会得到自由，惧怕的人就可以得作释放，连很普通的一些的基督徒，当他们一认识上帝，就得到这样的智慧跟聪明了。相反的，今天我们看见有些很有知识的人，却被许许多多的迷信捆绑着。华人企业要来了，我们就会发现到有很多很有知识的人，却在这样一个人，这一个社会里面，民间当中呢所说的这个华人企业鬼门关开，很多鬼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害怕了，不敢这一个结婚，不敢生孩子，不敢搬家，不敢开张做生意。为什么？因为受到迷信的捆绑， 但是你看到当一个人认识这位真神的时候，就得作智慧，迷信中得作自由，惧怕中得作释放。今天如果我们还迷信，我们需要认识这位上帝。今天我们如果还惧怕的话，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这里如果每个是基督徒，我们更应该对神的认识能够常常的追求，也是认识神的时候带来我们的整个信心更加的加增。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一相信这位真神，肯定会得到智慧。相反的，如果我们以其他来代替这位真神的话，圣经说我们的愁苦必定加增。如果一个人以其他的神明也好，以他的事业，以他的家人，以他自己来取代这位真神，圣经说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增。当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么伟大一位神，如怎么样靠着我们自己来认识他呢？所以感谢上帝，31节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上帝的时候，31节说，在他已经定了的日子，神已经定的日子里面，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殿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这一个证据或者凭据。在神自己所定的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这个他所设立，这位真神所设立的人到底是谁呢？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指示，就是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只有耶稣基督，他死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可信的一个证据。因此我们就知道了，要相信认识这位上帝，除非透过这一位耶稣。因为同样的，在使徒行传比较早的地方，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除他以外，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第二个名字，我们可以靠着来得救的。因此今天认识真神，除非透过耶稣基督，否则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到这位真神。耶稣基督自己来到这个地面上，他说，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耶稣自己跟我们讲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真神、到父那个地方去。因此当我们一相信耶稣，就等于我们认识真神。我们一认识真神，肯定会得作智慧。这样的智慧不是可以用钱买得到的，这样的智慧我们可以说是生命的智慧，是天上的智慧。那到底我们认识真神可以得到几方面的智慧呢？而很多方面，我今天晚上从这个地方，我们要思想五方面。当一个人认识真神的时候，会得着什么智慧？第一，他可以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短短从22到31节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三次跟我们讲到我们人从哪里来，就是智慧。24节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即是天地的主。就第一次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人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跟其中万物的上帝，包括人，他是创造的上帝。我们人从哪里来，是这位神创造我们的。26节继续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这全地上。他从一本或者从一个血脉，从一血脉造出万族的人。原来在起初的时候，神先造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他造亚当跟夏娃，人类的始祖，因此就生出许许多多我们今天的人类。所以人从哪里来？人是从这位伟大的上帝造而来的。第三，29节继续告诉我们，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好，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上帝而来。因此今天我们明白，因为认识神的人，他就知道他今天在这个地面上不是一个偶然的这一个出现。他的这一个从哪里来，不是一个无可知也不可知，更不是进化而来的。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讲台，我们知道一定有一个人造这个讲台。我们看到一间屋子， 我们知道被屋子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制造或者建立这个屋子建造这个屋子的人。我们看到一粒苹果，我们知道一定有这个这粒苹果一定从苹果树来的，那么这个苹果树肯定有人栽种的。那为什么今天很多人看到人的时候他说哦，这个人是突然间有的，这个人是怎么样，是进化而来的，人是怎么样，是可能爆炸而来的。为什么很多人不要知道或者也不想知道，恐怕他们当他们知道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怎么样，他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人是从上帝而造的。我因为人在先拒绝上帝，因此拒绝了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真神的时候，你我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当一个人不认识真神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时候，可能不过是整个宇宙中的一个偶然的这个几率的时候，可能会带，因此他的生活会带出一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他是享受人生放纵自己，第二种的极端就是他苦待己身，想要修身养性。但是一个认识真神的人不是这样，他知道他从上帝而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尊贵的人。所以当我们从神而来是什么意思？上帝创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而造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上帝是爱的时候，我们人即使我们犯罪堕落了，我们人还是有那个有限的那个爱。上帝是公义的，我们人在我们的里面也有一种有限的正义感。所以我们就看见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而造，跟所有其他的万物都不一样。更重要的，当神造我们的时候，他把一个宝贵的灵魂赐给我们人。神是灵，所以当他造，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人的时候，就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因此人是尊贵的。亲爱的人啊，你是尊贵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我们人就比动植物来得更尊贵。我们看见草枯干了，你会为它哭吗？你看见一个死了的花，跟死了的狗，跟死了的人有分别吗？有分别的，死狗死人是有很大的分别的。我们又发现到，当禽流感来到的时候，发现这些鸟啊，这些鸡啊，哇，中了感冒了，大家都很怕了，怎么样？就把这些鸡全部杀了，全部杀死了。不过你发现到人中禽流感的时候啊，你说哇，这个禽流感很厉害，会传，你会把这个人杀死吗？不会的，你就最多把它怎么样，这个隔离，你绝对不会说这些人会带给我们其他人类很大的威胁，把它杀死。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因为我们人是尊贵的，我们的尊贵在于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我们有一个宝贵的灵魂。一旦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智慧的人就不会伤害自己，我们就得到智慧了。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人就开始尊敬自己，尊敬别人，就不会糟蹋其他的人了。今天世界有这么多的困难，当人践踏别人，人这一个害其他的人的时候，是因为他忘记他从哪里来。所以当我们一认识真神，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弟兄姐妹，这是恩典，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当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上帝，我是上帝所造的，我们知道吗？第二，当一个人认识真神的时候，会带来什么的智慧？他知道我们往哪里去。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一百几十年之后死了，我们要往哪里去？很多人说死了就一了百了，有一些人说我们死了我们会变成其他的动物，会变成其他的人，我们满足这样的一个思想吗？这样的一个教导吗？或者说我们死了我们会变鬼，或者我们死了我们变成别人的孩子？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心里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答案。那除非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不然的话很多人也不知道他死了他要到哪里去。这是每一个有心灵，每一个人心灵里面的一个问题。 很多没有信主的人，有时候当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他在他们的心灵里面就开始问一个问题：我死了，我要到哪里去？我死了，我要到哪里去？很多人不知道。而是感谢赞美上帝，当我们认识真神，第一，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必须要回到上帝那个地方去。在3000多4000年前的时候，当上帝启示这一个摩西的时候，把他自己告诉摩西他是谁的时候，那摩西就写了一首诗歌，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上帝啊，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上帝。从这样的一句话，摩西就认识到上帝是创造者，我们人是从他而来的，我们是你所找到的。过后摩西继续说什么，他说：你叫世人归回自己，世人啊，你们要归回。摩西知道上帝创造我们，我们人一定要回到上帝那一个地方去的。但是为什么回家的路我们回不了呢？为什么这个回家的路被断绝了呢？因为我们世人犯了罪。当这亚当夏娃上帝创造他们在那个伊甸园的时候，上帝说在整个伊甸园所有的这一个每一棵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的那一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这么多选择，偏偏人就要选那个上帝说不可以吃的。虽然有魔鬼来试探，不过人自己就这个落入试探的当中，有了失意，失意就怀了胎，或者失意成熟的时候就怎么样，就这一个生出这一个罪来了。所以当亚当跟夏娃一犯罪的时候，犯罪就没有办法再回到上帝那个地方，这条回家的路就断绝了。因此人不但认识不了真神，人也没有办法回到这一个真神那个地方去。有罪的人最后要到哪里去？要到永远痛苦的地狱去。很多人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当我们从圣经里面一认识到这位真神的时候，我们就感谢赞美上帝，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当人没有办法的时候，每一个罪人走向地狱永远痛苦的时候，上帝爱世人，就拆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再次开往这条回到天家的这一个道路，让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再次能够回到天父的家。所以我在这个讲台曾经讲过，这一个上帝回到天上这条道路呢，断绝的时候只有耶稣为我们开通。所以康熙皇帝就讲了，写了一首诗，他说什么：天门久违出人闭，出人就是亚当夏娃很早的人，天门久违出人关闭了，那福气的路，回家这个福气的路完全凭谁？凭圣子耶稣而开通。所以天门久违出人闭，福路全凭圣子通。感谢赞美上帝，你认识真神，你得着智慧，你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有一天当我们不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问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做牧师的，有时候我们去探访一些的临终的会友，我们会探访这些临终会友，牧师最喜欢听到一句话，什么话？我们到的时候说：牧师啊，我预备好了，我不害怕。哎呀，我们很容易啦，只为他祷告，让他更加的怎么样，不会这样的痛苦。所以我们听到这样话很安慰。我们最怕听到的话是什么？牧师啊，我不要死，为我祷告让我好起来。当然我们不会祷告让他马上死了，一定要为他祷告让他好起来。不过我们就看见很多的时候，连一些信徒都惧怕，让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信心。既然我们认识真神，我们就有智慧，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这样的智慧是恩典。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的时候，这是恩典。很多人在这个地面上，他不了解，他以为去地狱无所谓，他以为去地狱很好玩，可以找朋友的，他以为去地狱可以这一个过后呢还可以出来的，很可惜。所以今天我们 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得着耶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把这样的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从国内来到新加坡，我们认识上帝，认识真神，得到这样的智慧。我们可能在国内还有很多的亲戚朋友，他们还没有认识，他们的灵魂我们爱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认识真神，得着智慧。第三，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来地面上做什么。我们知道吗？在这地面上一百几十年，从我们生到我们离开世界这一百几十年，我们来做什么？圣经这里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他说要叫他们，或者二十六节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二十七节，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原来我们在这地面上的时候，上帝要我们第一很重要的寻求真神上帝。我刚才说这是动植物不会的，这只有人，凡是人一定会寻求上帝，上帝也要我们这样来寻求他。所以自称是这一个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者的人，他们要受到很大的审判，因为他违背上帝。上帝要我们人，即使我们人犯罪之后，上帝要我们人来寻求他，揣摩而得，就是经过我们思想的时候，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真神。所以福音主日重要，为什么？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把福音讲开，人可以想，人可以思想，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可以揣摩之后，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到底我们来做什么？我们一定要找到认识真神。当我们明白认识这位真神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还有呢，这里二十八节说什么？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活着，我们做事情，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他。都在乎他什么意思？都在乎他，就其实可以说就是在他的里面。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啊，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神的里面，或者说我们就是在神的里面来生活、来动作、来存留。说得更简单，我们每一个人的动作、存留跟这一个生活都是为着上帝，在他里面就是为神而活。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在他的书信里面，或吃，我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都是要荣耀上帝而做。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的信条都告诉我们，人活着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人活着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以他为乐。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的一生都以为为着我自己，为做我的家人，为做钱财而活。他们会发生到有一天，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一些都给他们很大很大的失望，因为这一切全部都要放下。但基督徒我们明白，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这地面上做什么，这样的智慧是从认识上帝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懂得为神而活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知道我们一生要荣耀上帝。一个基督徒懂得为神活，他一定会敬拜上帝的。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一定在这个地方敬拜神。一个为神而活的人一定会感谢上帝的，无论他的生活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他懂得感谢神。一个懂得为神而活的人一定会服侍上帝的，因为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你看25节，25节告诉我们，这位神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乏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我们人类。原来上帝把一切其实给了我们，今天我们要从神学给我们的一切用来荣耀他、敬拜他、感谢他、服侍他。我刚才说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教书的时候，那是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在教书，我第一课，每一年的第一课，开学的第一课，我不教书的，我就叫跟同学们，跟这些学生们讲话。我过后有时候我就会问他们，你为什么要读书？你为什么要读书？我们知道每一个典型的答案，因为我们读书，我们要拿好成绩，这是很典型的。不过诚实的学生都会说，我没有办法，因为父母亲叫我读，读书真的是很苦。我教会里面呢，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二年级的这一个学生啊，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学生，我看他很愁，我就跟他谈，我说开学了，他说牧师是开学了，我说开学读书好不好？他看着我，牧师读书不好，二年级啊，我在想他前面还有很长很长很长的路要读啊，你就知道今天读书真的是很不容易，很苦啊。但是真的，当我们知道了啊，读书真的要为主读的时候，原来神就加添我们力量。我就问那些中学生了，你为什么要读书？他说有些时候就没有办法。好了，我说你读书好了，读书要拿好成绩做什么啊？要去大学，哇，很好，很有心智，就有时候看起来不大像了，但是还是有心智。好了。这个读大学做什么啊？读大学过后能够找到好工作，能够赚大钱，哇，很好，很这个有志向。哇，赚了大钱做什么？赚多钱了可以娶漂亮老婆。神经病啊！赚大钱就能够娶漂亮老婆，所以好了，我退一步，说好了，我就说好了，娶了漂亮做老婆做什么？生孩子。要生就能够生啊，今天很多人做工做到很累了，生不出孩子的。所以我常常说，我现在跟婚前辅导跟这些年轻人说啊，结了婚啊不要等太久了，快快生了两个了才来说吧。啊，所以哈、啊，我说生了孩子做什么啊？跟他们继续说，生了孩子呢，就看孩子长大，那么呢，啊，就过后呢，看孩子成家立业，就看孩子生孩子啊，孩子生孩子，这是人的本分吗？就看孙，让孙长大。那看孙长大了怎么办？我这样一直追问下去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没有答案了。其实不是没有答案，他们不要讲出答案，因为最后就是一个棺材，一个死亡等着他们。这是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吗？难道这是我们人来这里所做的，就是从这一个摇篮一直到坟墓，就是这样走过这样一生吗？这样我们跟动物有什么分别？没有。但是感谢赞美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来做什么。刚才我们说，第一，我们要寻找这位真神；第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在他的里面，为他而活。这样的一个认识一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他的整个这一个精神工作的精神就不一样了。那这样的一个认识如果达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就要蒙福了。这样的一个认识如果进入一个社会里面，整个社会的这一个做工的态度呢，就非常的积极，非常的卓越。我们知道，当福音一到这一个，德国、法国跟瑞士的时候，特别在改革之后，当加尔文的这一种的人人是一个侍奉者的这样的教导一进入整个社会的时候，连信主的基督徒，他们知道为神而做，把最好的献上，而没有信主的也受到当时整个社会受到这些基督化的整个思想的影响，他们把最好的来做出去，一种卓越的精神。所以扫地的就扫得非常的干净，做东西的就做得非常的这个认真。所以当时当这样的一个精神进入当时的这些的欧美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做事情都非常的精细。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的手表，法国的、德国的、瑞士的手表都非常的精细，非常的好。所以好的手表都从那边来，不是从 Made in Singapore 的。我们就看见他们在纵容的，在做这种的事情的时候，非常的这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卓越的精神。特别有一件事情，我读了我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19世纪的时候，法国要送一个礼物给美国的时候，还要送什么礼物呢？所以他们就请了法国的一个很著名的这个艺术雕刻家，叫做 Frederic Bartholin， 叫他雕刻一座女像，一个女神像来送给美国。所以这座女神像最后就成为自由的这一个女神像，就在美国的那个港口那个地方。 所以呢，他就雕刻的时候，他这一个把处女跟他的所有的这一个工人呢，他没有草率，没有随便，连这个很小的细节，他们都没有忽略，就在那个地方的能够来做，来做，来做。那么呢，我们就看见整个151尺的这一个自由女神像被树立起来的时候，拿着那个火把。带着那个冠冕，哇，非常的雄伟，大家从远远就可以看得到，冠冕看得到，火把看得到，头发谁看得到？当时就海鸥可以看到他的头发，什么人都看不到他的头发了。不过很惊讶的事情，在100多年之后，在这个差不多1985年，当他们要跟这个自由女神像搬新的时候啊。因为老了嘛，100年的一个妇女也开始老了哈，就给她翻新翻新一下，加上一些新的器等等。那时候有直升机了，就到上面，他们发现到连那个当时没有人可以看到的头发，只有鸟看到的头发，每一根头发都雕刻的非常的精细，很惊讶。今天我们的工作是怎么样？看得见的很干净，看不见的地方呢？你回家看看你的橱，拿那个橱柜出来，看得见的一定有那个 Formica 的，看不见的后面是没有的。我们就会发现看不见的地方大家就比较草率跟随便。我基督徒一认识这样的真神的时候，知道我们来做什么的时候，这样卓越的精神在我们的工作事业里面就彰显出来。所以基督徒知道我们来做什么。所以每个基督徒当这样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恩典。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是智慧，认识真神。第四，当我们一认识这位真神，得做怎么样的智慧呢？我们知道一切在他的手中，一切在这位神的手中。你看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万有的源头原来是这位上帝，原来一切都在他的手中，他也把一切的好来赐给人，他不需要什么，但是把这些赐给世人，包括信主的也包括不信主的。当圣经用这个字赐的时候，就是人不配得的，他竟然白白的给我们。世人犯罪的时候呢，就不配得神的任何的恩典了。但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赐的时候，每次圣经翻译这个词的时候，就是我们不配得的，神白白的给我们。所以当人类犯罪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后面下面还有一个地方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的，这个叫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改，并且怎么样？把生命气息万物给万人。我们看见神丰丰富富厚厚的把我们人类最需要的赐给我们，它是万有的源头。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我们能够经营，我们能够做，其实是从神而来的。包括我们人类最需要的，无论是雨水、阳光、空气，这些都是白白的。我们每一个人住的地方，外面一定有一个电表，一定有一个水的表。你用多少水，你用多少电，一定每一个月你要还给政府的。但是每一个人的家中外面有没有一个空气表？你没有电你还可以生活？你没有空气可以吗？上帝没有在每一个人的家外面来装一个空气表。这是白白的恩典，从你一出世的那一天，当那个医生把那个孩子拿出来一哭的那个时候，他就呼吸空气了，从那一分钟一开始算，到最后我们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呼吸多少次了？你算一算，我们还不起的。如果我们简单说呼吸这样一次呢，一分钱， 我们普通人一分钟呼吸16次，所以一分钟空气费16分，上帝慷慨给你折扣10分一毛就好，一分钟一毛，一小时60分就是6块钱，6块钱一天有24小时，24乘6就是144块，上帝很慷慨，再折扣100块就好，一天100块，一年365天就是36500块，你把你的所有的这个储蓄的一半，可能全部，或者这个你的一年的薪水全部都用在这个空气费，但是还不包括什么，如果你生病，那些有气喘的，你呼吸更多，哦，就不止16次了，所以还不起的。所以如果你今年50岁，你算一算你要用多少钱，如果你活到100岁，你要还到多少，但是这一些什么上帝给你白白的，还有阳光，还有雨水，我们看见他是万有的源头，你知道一切在他手中，所以今天人没有什么可骄傲。当我们一明白这一些的时候，基督徒一知道一切在他手中，基督徒常常会心存感恩侍奉上帝。第二，当我们知道一切在他手中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是掌管一切的上帝。你看这里说什么，他说26节，他从一本造万族的人住在地面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预先定准年限。所以我们今天明白了，一个人会死不是因为他病死，还是车祸，还是这样那样，原来一个人的他会离开这个世界，在哪一个年岁离开这个世界，神预先已经定准了，只是现在我们活着我们还不知道，不在神那个地方他知道。大卫就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了，大卫说，我还没有度过的一日，你已经把我的日子写在你的册子里面了，原来神已经预先定准我们的年限。我们感谢上帝，所以基督徒非常的有把握，或是今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或者20年后我才离开世界，我们都知道在神自己的手中。那么也包括我们住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现在你住在新加坡，或者你原本是住在山东，有一天你要回到住在这个厦门，无论在神划给我们的在什么地方，那也是上帝自己怎么样，他是我们的整个一切的这一个掌管一切的上帝。所以世界大师他掌管着，他不失控的。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开始不一样的恐怖分子的活动，有时候这一个天灾的这种的，好像海啸、地震等等，或者禽流感这些事情，一直在发生的时候，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是上帝失控，而是在上帝在提醒我们人类回到他的面前认识他。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借用葛培里老牧师的那次话，15年前，当这一个美国的这一个遇见这个恐怖分子的袭击的时候，过后呢，那两栋大楼倒塌下来，飞机撞大楼，我们过后看到他们的那个国家，在他们的国家的纪念会的时候，当时的总统跟过去的这一个前总统都坐在那个地方来这一个参加那个纪念会。老牧师葛培里在那个地方用圣经的话勉励他们，他讲一句话，他说这些恐怖分子所做的极其邪恶，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他说是叫我们美国人回到上帝的面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看见世界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上帝的声音提醒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一切在他的手中。刚才我们开始的第一首诗歌是这是天父世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唱到一句话吗，最是凶恨好像得胜，有没有唱过？ 有，你们都很清楚，罪恶或者罪事非常的凶狠，好像得胜。接下去那句是什么？天父却仍作王。啊，当然还有其他的版本啊，天父仍然在掌管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就发现到，是的，当世界乱的时候，谁在掌管？一切在他手中。一切在他手中。作诗的人几千年前就知道了，当那个时候洪水泛滥的时候，诗人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上帝坐着为王。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是掌管一切的上帝。不但如此，世界的大事他掌管，我们生命的这些的生活中的小事情，这位上帝也在掌管。他不但是掌管的这一个有主权的这一位上帝，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在我们生命中的大大小小事情，弟兄姐妹，他都在掌管。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什么？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在他里面。不过这句话如果我们翻过来的话，我们感觉到更大的安慰。我很喜欢这样说，我们的生活动作跟存留他都在乎，都在乎他。是的，一切都在他里面，我们要为他而活。但是我们也知道他都在乎我们的生活跟动作跟存留，知道在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一定是有他的意义的。好几年前曾经我在报章里面读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孩子，医生说他不会活过五岁，多过五年，五岁。当然父母亲知道这个孩子如果只有一生下来就被判只有五年的这一个寿命，当然是很着急，就祷告上帝。不过医生是人啊，所以五岁没有死嘞，六岁没有死嘞，十岁也没有死了，一直到十三岁读中三的时候，不过因为他的心脏有问题，他心脏有问题，所以他从小就不可以参加任何的活动，体育的活动。不过那一天在他的中山的时候，在那个体育活动，他就坐在一旁，看见每一个他的同学们在玩。我说孩子能够玩实在很好，不要常常叫孩子坐下来不要玩，坐下来不要玩啊！这个孩子能够看见他的同学玩，就跟其中一个同学说：“给我那个篮球，让我投一投好不好？”啊，学生同学就给他了，他一投，他的心脏就停了。整个就倒下就离开世界了。如果你是那个女孩子，你会怎么样？很内疚啊！如果不给他投的话，我想，哎呀，今天他还在。不是的，他父亲过后说：“你们不要觉得内疚，因为一切在神的手中。原本他只有五年，上帝给他十五年。我们感谢上帝，他一生都没有投过球。”谢谢这位同学给他一生里面有一个机会来玩球。为什么这位父母亲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想因为他们认识这个孩子的生命不是在自己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一切他都在乎，这是恩典。世界上有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当他们碰见危机、困难、软弱、疾病的时候，他们觉得无奈，他们觉得无助，他们觉得彷徨。我基督徒，我们感谢赞美上帝，你认识真神，我们可以得着智慧，知道他掌管一切，知道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一切在他手中。最后，当我们认识真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智慧，我们知道一定有审判。圣经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这一位他所设立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不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就是救主，信他我们可以得到罪的赦免，可以认识真神。也是什么？他也是公义的审判主。有一天， 他要审判世界所有的人，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圣经也告诉我们，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每一个人要站在这位审判主的前面，要定他的这一个罪。所以当一个人的罪没有得到赦免的时候，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在这位上帝的面前要受到罪的审判，到永远痛苦的地狱去。今天一个信认识真神相信耶稣的人，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们不必站在那一个审判罪的这一个台前，而是我们站在一个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叫做工作的审判。每一个基督徒要站在这位审判主基督要审的台前来审判我们今天所为他所做的。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一切就为他而做，当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主要赏赐我们，我们就知道为主所做的就不落空。所以今天我们为主做的够吗？我们常常要问自己，知道审判是真的，到底今天我们所做的够吗？很多人一生所做的，一天来到审判的面前，发现是什么？不过是草木和秸，一下子全部都过去了。但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一生为主而做，荣耀上帝利益别人的时候，同样的有一天也要站在上帝的也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他们经过审判的时候，经得起考验，他们的工作是金银宝石，被得作主所称赞的。我们要常常问，我们所做的经得起审判吗？我们也想到，既然审判是真的，痛苦是永远的，快乐也是永远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亲戚朋友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位上帝，得到这样的智慧，我们都有责任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福音来传开。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定要认识真神，即使我们信主的，我们要认识他更加的深更加的诚，因为他离我们不远。圣经说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求主让我们常常知道我们在他里面生活存留跟动作，也知道他也在乎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求主帮助我们五个知道，知道我从哪里来，知道我往哪里去，知道我来做什么，知道一切在他的手中，也知道一定有审判。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亮光，我们认识真神，我们可以得作相信耶稣可以得作罪的赦免。不但如此，我们认识真神就是智慧的开端。谢谢你，当原本我们不认识不知道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因为认识上帝借作圣经，我们今天知道人生重要的事情，帮助我们在一生的道路里面尽谦度日，为主而活，荣耀上帝，利益别人。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